中信月刊2013年4月第52卷第4期总编号612，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 CBM 在1986年建立，飞行员日志，两个重要的一小时，作者范依伦。12月16日，今日是最后一次飞行练习，明天就是要接受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测试了。我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真的很想把握住这个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将自己所有存在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明天见考官的时候，我充满了信心。事实上，无论是飞行理论、实际的操作，或者从正常的程序到故障的处理，我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都能够掌握得到。但是就是着陆的手法始终都是搞得不好，一直没办法得到它的精髓所在。虽然平日训练的时候，教练已经千百次这样向我讲解和示范，但是我充耳不闻，无心领会。其实我不是说听不明，也都不是说不理解，就是做不出来。这样的局面令到我陷入了深深的漩涡，但是又不知道究竟出路在哪个地方。诚然，人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时常都自命不凡。只有切实地体会到自己的渺小无力的时候，然后才会明白自己是需要伟大和无所不能的上帝。这个时候我已经看到自己的极限，亦都不能够再凭住往日无知的骄傲来支撑前行。我低下头来向天父上帝迫切地祷告，求祂开导引领我，让我能够找到出路。终于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骄傲又固执，以致双眼被蒙住，觉得自己跟人家是很不同。我一向以为只要能够降落就得了，何必要讲究这么多呢？我竟然不知道这个是多危险的心态。教练失望地对我说，你听日的测试能够通过就算了，如果不是就另请高明啦。我这个时候然后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于是我就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希望能够找到我自己的毛病。我请求教练再给我一次练习的机会。教练为难的表情和生气无助的举动令到我心感不安，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然后才得到他的谅解，只有再三地恳求，但是他仍然是不答应，只是叫我下午2:30到塔台做 Integrated Airman Certification and Rating Application 的纸上面的手续，然后就走开了，留下我一个人。一片黑暗从四面这样围过来，我的心情顿时跌到谷底。正是在我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周叔叔说过，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就交托给上帝，求祂按祂的美意来成全。我立刻诚心祷告，求上帝宽恕我骄傲的罪，感动教练的心，再给我一次机会。下午2:30， 我怀住忐忑的心情，犹豫地走向塔台。这条不知走过几多百次的路，这个时候竟然是这么崎岖不平，寸步难行。突然我看见教练由塔台那里下来，心里面突然疑云涌起，依照往日的情况，他怎会这么早就飞完呢？他迎面而来，原来告诉我三点半钟要我再来，什么都没有解释，就这样匆匆地离去，很莫名其妙。我心里面慨叹无奈，有气无力地慢慢走回去宿舍。只是一个小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能够做些什么呢？于是我顺手翻看啲讲义，看看有关着陆的部分是怎样讲的。发觉本来不是很明白的字句，这个时候却是字字鲜明，条理井然。我然后才恍然大悟，发现自己的毛病缺失原来是这么严重可怕。于是我谦卑地认真逐个字逐句地背诵下来，铭记在心，再不敢轻忽。三点半了，我在塔台再等一阵，心里面开始有些疑惑。他一向习惯迟到，等了好耐都不见人，那我只好泄气地回去。怎知在回去的路上看见他的车由远处开来，我心里面有点生气，很不开心。上车之后，他解释说因为睡过了龙，所以来迟了。就来落车的时候，他不经意地对我说，我们再飞一次吧。我听到之后激动到差点窒息到唞不过气。早前他明明是这么坚持，怎会突然间180度转变呢？哦，是上帝怜悯我，谁听了我的祷告，再给一次机会我。我们非常顺利约到飞机，天气虽然不好，但是申请 Special VFR Clearance 照飞不误，飞行操作都很顺利，速度保持得这么完美，与之前的表现相比，现在简直是突飞猛进，令我自己也都难以相信。在做第三次起落的时候，由于能见度继续下降，塔台无法只看到我们，所以完全停了下来。短短的几个起落，却成就了我最大的心愿，得到那份求之已久的顿悟感觉。当时我激动的心情实在是无法只可以讲出来。总之，这次完美的飞行大大增加了我的通过测试的自信。上帝赐我那推迟的一小时是几咁重要。上帝啊，你的作为实在是奇妙伟大，你的爱无微不至，你的智慧，你的大能，绝不是我口所能够讲的，我的笔所能够描述的。主耶稣啊，多谢你。晚上在宿舍里面，听到同学伤感地抱怨说又被取消了，我心里面再一次深深地感谢上帝为我安排了这么完美的一次练习。这个不是运气好，而是上帝的恩典。12月17日，今日就是最后的测试了。整日都是乌云密布，看不到天空，测试被取消。我没有抱怨上帝不听我的祷告，因为我坚信上帝会按住他的美意来成全，等我蒙更大的恩典。我安静祷告，将一切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 12月20日，连接住几日大雾弥漫，强劲嘅风将稠密嘅云吹卷起上嚟，好似波浪咁样，层层叠叠堆满咗成个机场嘅周围。原来气象局预报持续一个礼拜嘅阴雨天气，竟然由琴日开始有云开雾散嘅征兆，好天气要嚟啦！我知道上帝掌管万有，佢喺度帮助我，引领我嘅路。12月21日，今日嘅天气更加好，人亦都格外兴奋。测试嘅时间快到啦，但系我发现原来应该准备嘅材料仲未曾准备妥当，令到我惊惶失措，同同学借唔到，揾教官借，佢已经起飞咗，去到塔台度揾，亦都揾唔到。眼看时间到咗啦，点算好呢？正喺呢个时候，接到电话通知，话由于气温太低，飞机积嘅冰太过严重，将测试时间推迟咗一个小时。呢个系上帝喺度帮助我，再俾咗我一个小时。呢个又系极其重要嘅一小时，因为一小时之后教练啱啱翻嚟，而且一切需要预备嘅材料都齐全晒，问题得到咗解决。上帝啊，我要大声咁样赞美你，喺咁短短嘅几日之内，你赐俾我极为重要嘅两个一小时，救我于穷途末路，向我显明咗你嘅恩典同埋慈爱。你系我嘅避难所，系拯救我嘅上帝，系你先爱咗我，我要一生咁样跟随你。12月23日，阴霾又现，风云再起，屋外边系沉重嘅雾气同埋水气，整日将周围盖得严严实实，前日嘅太阳早已经唔知去咗边啦。但系我心里边却充满咗喜乐嘅阳光。圣经上面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记载在腓立比书4章6至7节。感谢上帝听我的祷告，感谢主的恩典，求主引领我，坚定我的脚步，俾我一生跟随祂，永不偏离，愿荣耀都归给上帝。生命的神圣赞歌，作者邱继文。我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丈夫是机械专家，我是区教育学院的语文教研员。儿子同济大学毕业后在美国读硕士，生活对于我们一家来讲是多么美好。然而就在2010年5月20日那日，一切都颠覆了。那日我丈夫从美国开会回来，告诉我个仔最近瘦了很多，看上去很累。我即刻打电话问个仔，他当时在休斯顿参加学生会主席会议，我叫他即刻回来上海检查身体。在我再三催促之下，5月26日下午，我个仔胡仲华带着疲倦的面容由美国回到来屋企。当时他一到屋企就掉低书包，瞓在地板上面不想动，行李箱亦都是由第二个人抬上来。晚饭之后他成身发冷，我和他度下体温是 38.3°C。我即刻叫住在附近的一位主治医生，以前是我的学生， 陪我哋一齐带佢去医院检查身体。拎到报告嘅时候，我成个都呆晒，白血球，即使系白细胞，系189,000，正常嘅系4,000至10,000，血小板系6，正常系100至300，血红蛋白7，正常嘅系12至16。我知道呢啲数值系有问题，我带住疑惑嘅目光睇住我嘅学生，佢怕我担心，话唔要紧，但血里面有问题，要住院检查。其实当时佢已经知道出咗大事噶啦。原本第二日，我个仔要去通用公司度面试，前面几关都过咗，今次系同老总见面。所以就央求医生听日面试之后再来住院，医生当然不同意啦。在办入院手续的时候，我然后才从旁边的医生口里面知道个仔是得到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即时我眼前一刻，感觉到个天是冧了下来，是悲痛欲绝。好彩喺亲人纷纷赶过嚟商量料理。第一个悲痛嘅夜晚，我喺浑浑噩噩之中度过。第二日，我打电话将呢个令人心悸嘅消息话俾喺美国嘅沈牧师，仲话系德州埃尔巴索恩光华人浸信会嘅会友。喺美国嘅时候，沈牧师系我个仔最信赖嘅人。沈牧师嘅话，至今我都是很清晰地记住，不要怕，上帝爱众华，我们会在教会里面跪在这里为众华祷告，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藏在他的恩赐下。听了沈牧师的话，我一颗伤痛的心暂时渐渐平静下来，懵懵懂懂咁知道要勇于面对现实，倚靠上帝，佢愿意医治人。当时医生将真实嘅病情话咗俾我个仔本人知，当时我都好怕佢挺唔住。个仔似乎早已经知道咗，事后佢话由我个身上面抽骨髓，我已经知道系乜嘢事啦。我睇到佢冇被自己嘅病所吓到，反而对我话：我喺度祷告，求上帝俾我力量同埋信心，指示我嘅出路，引领我嘅心灵。由于血小板低，要输大量嘅血小板，当时嘅亲属好友个个都卷起衫袖，凝聚住爱心嘅一代代血浆流到个仔嘅身上边。这个时候，我们上海的教会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一批又一批这样来为我们祷告，一次又一次这样用上帝的说话来安慰我们。这个时候，我然后才渐渐真正认识了这一位伟大的全能的神。在化疗的日子里面，我的仔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做父母的我们经历了心灵的折磨，好多次的呕吐，好多次的体温升高，好多次的细胞跌到底，牵动了好多人好多人的心。我们是这么无助，这么绝望，这么无能为力，每一日都与眼泪来相伴。就在这样令人超心的时候，我再一次接到来自美国的电话，牧师师母再次带来了主的声音，万事倚靠交托上帝，同时还寄了不少的美金过来给我们在生活上面的帮助。我们是被震动了，我们跟他们是相隔万里，既不是亲人又不是学友，他们竟然会将这件事当是一件大事来做。每日都是为众华真切地祈祷，我深深感到教会就好像家一样的温暖，上帝的恩典，人性的光芒照耀住我们， 引导住我哋抵御病魔一阵又一阵嘅侵袭。喺大家嘅关怀之下，我个仔度过咗两个程度最大嘅联合治疗，一关又一关咁样大剂量嘅化疗，同埋十几次嘅对头颅、脊椎同埋全身嘅放射治疗。几次放射化疗之后，病情就系稳定咗落嚟啦，但系冇解决到复发嘅问题。医生要我个仔即刻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而基因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目前治疗难治复发性的白血病最有效的方法。但能否找到人类白细胞抗原，即是 HLA 相匹配的供应者是关键。当我们知道中华骨髓库、台湾骨髓库都找不到全相合配对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由父母给他移植这些干细胞。父母一般都是半相合，移植的时候排斥很大，危险性很大，成功率在 60% 至 70% 之间。为了救个仔，我们只能够孤注一掷。当医生告诉我们知道这个移植的手术的风险，不成功变成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夫妇两个都进行了全面检查，最后决定由干细胞质量比较好一点的中华爸爸来做这个手术，抽取了1300毫升的骨髓和130毫升的外周血干细胞，移植了入中华的身体里面。由进入移植仓那一起，上海教会的弟兄姊妹每日早上5点钟就在教会里面为中华禁食祷告。主，你是医治的上帝，恳求主耶稣来掌管我们的医生，求你进入中华的心里面，做他的救主，将他的坏细胞捆绑起来，驱逐出去，等他的父亲的骨髓干细胞在他的身上活跃起来。一年几日都是这样，这样的大爱，这样的无私，只有主的儿女然后才可以做得到。感谢主。2010年11月17日，移植手术顺利进行。我们深知做这个难度这么高的骨髓移植要过几道关，手术前最大的化疗关、移植关、植活关、排异关和后面的感染关，而每一关都是这么惊心动魄。在隔离病房外面探视的走廊上面，在无菌房的玻璃大窗旁边，当地教会的弟兄姊妹长时间在这里唱赞美诗、祷告。他们不单止唱给在病床上面的众华听，还安慰了我们这一颗苦痛的心灵。美国的沈牧师几次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众华的病榻前面，跪在这里为他祈祷。在这些持续的祷告里面，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和实实在在的爱，领受到主的神奇和大能。在移植后的第三日，由于血象低，护士在深夜为众华输了血小板。凌晨3点拔出了个针头之后，护士小姐忙于照顾其他的病人，就被她自己来按住。由于疲乏，我个仔迷迷糊糊这样就睡着了，血小板低令到血难以凝固，渐渐地就向外面流。都不知道过了几耐，迷蒙里面好似有一个声音在度叫我个仔的名字，快啲醒，睁开眼望下啦。当他意识清醒的时候，只是感觉到四面都是凉凉的，尖尖糊糊的。睁开眼睛一看，哦，成床都是血，差不多输入去的血都流光晒。即刻按钟叫护士来。那位小护士吓到不知怎算好，好危险啊。个仔知道这个是主在呼唤他， 主的关注令到他在危难的时候化险为夷。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唯有在心底里面默默地来感谢上帝。当过了移植关，接连而来的就是仲华得到肠炎、膀胱炎，每五分钟小便一次，后来发展到几十秒就有尿意。前了尿不湿，即是纸尿布之后，没几耐又污糟了，成日成夜在折腾，每日基本上都是难以入睡，真是痛苦到极。看住个仔日益消瘦，从原来的130公斤跌到得返90公斤，我哋咁样陪护嘅人更加心力交瘁，我仿佛睇唔到光明。呢个时候教会里面嘅弟兄姊妹话俾我听，唔使怕，呢个系黎明前嘅黑暗，大家都每日为佢祷告，求天父上帝医治佢。于是每一天嘅早晨、傍晚，我都跪喺床嘅前边，向我哋嘅天父上帝认罪、读圣经、祷告，希望得到亮光。那天我祷告时，我就说，上帝啊，如果你能够医治他，我愿意信服你。奇迹出现了，原本要一两个月才可以控制的病情，竟然在两个星期里面就控制了。主不单止医治了仲华的病，也都医治了我的心灵。我是这么渴望认识上帝，倚靠上帝，要将我们一家都交给他。主耶稣赐下的恩典好像春雨降下，仲华在渐渐的康复里面，我庆幸认识到这位大能大爱的上帝。于是我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去做见证传福音。当我看到和我的仔得到同样的病，这些人他们沮丧痛苦的时候，我就来到这些苦难的家属病人中间做见证，告诉他们听主耶稣的神奇大爱，令到他们有信心有勇气来面对困境。在2012年的3月份，我的仔得知骨髓再次检查的时候是正常，便萌发了想回去美国继续完成他硕士论文的念头。在征得主治医生的同意之后，他开始准备了。而身为母亲的我，既同意个仔回美国读书，又担心他的身体，就想陪他一起到美国继续学习。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我忐忑不安，因为咨询了不少的人都说只有配偶然后才能够陪读。这个时候，美国的沈牧师和一些教会的朋友及时写信来证明，帮助我们向签证官讲明情况。那几日，我每日长时间跪在这里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6月26日签证顺利通过，我欣喜，我感恩。去年8月29日，我和我的仔来到美国。当我一踏上这片土地，就被热融融的热情气氛所感染。主内的弟兄姊妹在飞机场上面高举着华额，欢迎胡仲华回美，气球、鲜花、慈爱的笑脸、亲切的话语，重重地震撼了我的心。此情此景将成为我这一生难以忘怀的画面，成为我人生中最温暖的回忆。感谢上帝抹干了我的眼泪，赐给我们安宁。感谢沈牧师一次又一次的探访和安慰。沈牧师身上面所表现出的谦卑无私令到我尊重，尤其是他对信仰的笃定，松容的全程奉献，令到我对基督信仰日益崇敬。每次参加主日学、查经班，我都从内心感觉到喜乐平安。我知道人生有好多酸甜苦乐，有好多的坎坷险阻，但上帝将会带着我们走前面的路。尽管有些路很难走，但有了上帝的指引， 我哋就能够勇敢咁样走落去。去年十月，我庄重咁样接受咗洗礼，今后我将做一个虔诚嘅基督徒，一生一世跟随主，永不改变。在接受主恩典的同时，我要用我的生命当作活祭献给主，讨主的喜悦，为上帝神圣的事工贡献一切。虚时间中的幻境，谭霍金的伟大设计，作者周芳黎。伟大设计是一本被热炒的书，由斯提芬·霍金和伦纳德·姆勒迪洛合著。由于霍金有相当大的号召力，所以笔者愿意为民指出书中的错误，以免流毒蔓延。霍金简介：霍金生于1942年，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年轻的时候就显出卓越的数学和物理学才能。在21岁的时候，他患了无法治愈的肌肉萎缩脊髓侧索硬化症。起初还能够坐在轮椅上面工作，后来病况日益严重，他只能够躺卧在病榻上面工作了。讲说话、看书、写作都需要借助电子的设备，而且只有少数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才能够和他交通讯息。然而他坚决和疾病斗争，不断思考问题，在无法进行繁重而且严格的物理学研究之后，他就转向科普工作。这种坚强的意志和追求真理的积极人生态度，不禁是令人赞佩。严谨时期，霍金早期在科学上面的工作是严谨的。他最重要的物理学成就是关于宇宙中黑洞不单只能够吸收能量，而且能够吐出能量。不过这个理论仲未曾有充分的科学实验证实。他在病情转重之后就转入科普书籍的写作。198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科普的书，就是《时间简史》。这一本是深入浅出、态度严谨的佳作。当今物理学几乎发展到离开抽象而繁重的现代数学已经无法表达它的内容的地步，而在书里面，霍金竟能够不用一个数学的公式，就将现代物理学最前沿的多个重要的方面都尽情地勾勒出了来。这本书荣登畅销书榜几个月之久，而且被译成40多种语文。这个时候他还很尊重物理学的传统成就，亦都赞同现代的宇宙是从一个极小的物质点的大爆炸开始。既然能够解释宇宙的发展历史，又有大爆炸时残留的辐射作证的宇宙生成理论，既然大爆炸是宇宙的始点，因而宇宙是有限的，亦都是牛顿和爱因斯坦的观点，他的严格数学理论都需要有一个边界条件，然后才可以落实。大爆炸就是宇宙的边界。当时霍金对存在一位造物主的看法至少还未曾表示反对。他在《时间简史》这本书里面这样写：然而科学定律并没有告诉我们宇宙太初是像什么样子，它宇宙依然要靠上帝去卷紧发条，并且选择如何发动它。只要宇宙有一个开端，我们就可以设想存在一个造物主。从大爆炸开始， 宇宙从一片混沌之中逐渐有条不紊地演变出星系、星云、行星、植物、动物，最后终于出现了人类。智慧高超得能够询问，在宇宙的演变里面何以有如此多的巧合，宇宙为什么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样子。有一个连物理学专家亦都赞成的回答，就是如果它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不会存在在这里。这个就是剑桥大学一次物理讨论会上面提出的人择原理，霍金亦都没有对这个回答表示异议。科幻混合在《时间简史》这本书带来成功之后，2001年霍金又写了第二本书，叫做《果壳中的宇宙》。可能因为病情恶化，他亦都越来越难以接触实际了，就渐渐流于空想。他显然要和科学幻想小说家道格拉斯·阿当斯的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来竞争。这一次他使用了伪科学作为他的工具，去和纯粹幻想比美。因此他的书就比科幻小说的误导性更大得多了。这本书的伪本质是将数学上用以辅助逻辑推演的没有实际性意义的数学概念虚数作为有实际意义的东西。这种伪科学的幻想不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可以通过下面这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在初等教育里面有两次讲到一条直线和一个圆的相交问题，一次在平面几何学里面，另外一次在解释几何里面。平面几何是比出三种不同的情况的图像，就是一，直线通过圆是有两个的交点；二，直线和圆相切只有一个交点；三，直线在圆之外是没有交点。在解释几何里面，直线和一个一次方程式相应，圆和一个二次方程式相应，两个方程这个问题和寻求的共同解相应，结果亦都分成三种不同的情形，就是一，有两个实根；二，有一个实根；三，有一个对虚数根。这三种的结果分别和上面所讲的平面几何里面三种不同的情形是相应，特别是虚根是实际上不出现交点的数学表示。这个虽然是一个形象化特殊的实例，但结论是有普遍性的。如果一架飞机的设计方案里面含有虚数，这样如果照这个方案去做的飞机肯定是不可以飞起的，实际上亦都根本是没有办法施工。霍金的第二本书就是根据虚数的结论来谈论和看待世界和人类的现实生活的作品，于是带人进入了虚时间的奇幻境界。虚时间是一种不似时间又不似空间的怪东西，沿着虚时间可以存在着一种连通时间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以及空间各个部分的管道，就是虫洞。虫就是一条虫的虫，洞就是洞穴的洞。人可以从虫洞里面进入过去。在《果壳中的宇宙》这本书里面有一张插图，画了霍金、牛顿、爱因斯坦和旅行在虫洞里面的奇幻工具的船长，四个人一起在玩扑克牌。这本书标志着完全脱离实际的霍金， 佢已经系到咗江郎才尽噶啦。写呢本书嘅时候，霍金几乎完全瘫痪，所有嘅编辑手稿、插图嘅构思同埋作图，以及说明文字嘅撰写，都系要由别个人嚟代录。呢本书受欢迎嘅程度大不如第一本书，但系贪婪嘅书商仍然能够由呢本书呃到一大笔钱。虚实结合，虽然霍金嘅健康已经好差啦，但系啲书商都系冇放过佢，又由佢带头写咗第三本书，叫做《伟大设计》。呢一次似乎无法掩盖实情，只好挂出一个名不见经传嘅合作者伦纳德·姆勒迪诺。呢本书嘅理论系冇实际意义嘅虚时间嘅进一步发挥，佢哋将虚时间同埋实际嘅空间结合起上嚟，虚构成一个幻想嘅宇宙。于是呢一个宇宙就成咗一个系冇边界、无限嘅宇宙，并且将佢作为我哋实际嘅宇宙嘅模式。呢个时候，霍金已经将佢旧阵时坚信过嘅、符合极多实情嘅、而且有坚实嘅实验嚟支持嘅宇宙系从大爆炸开始嘅理论，避开唔再讲啦。佢声称宇宙既然系冇边界，当然要依靠边界嘅条件嘅爆炸理论，就被佢抛弃咗、推翻咗啦。并且从无限嘅宇宙出发，认为宇宙嘅生命系宇宙自己产生嘅，唔需要劳驾上帝。实际情况，上面所讲嘅都系霍金嘅空话。他又从1992年发现有一颗太阳系以外的某颗行星有行星绕住它来运转，这个观察的结果。他说地球是特意为人类而做的证据，亦都远不能令人信服了。实际的情况就是，单是银河系就有2000多亿颗的行星，到现在为止人类发现的236颗太阳系以外的行星里面，没有见过大小和地球类似的行星。太阳系有一个很不平常的特点，就是所有的行星的轨道都是接近似圆形，而其他的行星系的行星的轨道都是扁的椭圆形。这个扁形的轨道上面的行星在一个周期里面温度变化好大，唔适合人类居住。我哋最近嘅火星系宇宙中除咗地球之外最适合人居住嘅地方，但火星嘅土壤里面系有高氯酸盐，生物系唔能够适应。呢一个只系唔适合生物嘅条件之一，而人可以存在嘅条件系极为苛刻。宇宙里面能够出现地球和人真是一个奇迹，被物理学界广泛承认的人责原理不是能够被一个不可靠的特例来推翻得的。霍金认为物理学可以解释终极的问题，但实际的情形就是科学越前进就发现越难越多的问题就在物理学的面前，知识是发散的，而不是收敛的。有限的科学永远无法解释无限的终极问题。康德的二律背反规律和哥德尔所提出的在数学中的公理基础上存在即不能证实也不能伪证的定理，都明确地指出了人类理性的极限，极限以外的事情是属于信仰的范围。霍金的空想和幻想 就是犯了最基本的错误，是伪科学。今日物理学里面的大爆炸、宇宙生成和演化理论，是人类理性和智慧的最高成就。真科学有力地佐证了宇宙是有个始点，在这个始点上面，上帝创造了宇宙，这个是实际的情况。时评：谁来安慰失独父母？作者：钱志群。哪个是失独父母？就是那些失去了独生子女的父母。根据资料显示，1975至2010年，中国总共产生了 2.18 亿个的独生子女家庭。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每出生10000人，就有360人在10岁之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之前死亡，760人在44岁之前死亡。综合上述两组的数字，现有的 2.18 亿的独生子女中间，就有1009万个人会在25岁之前死亡。专家估算，中国每年新增的失独家庭有 7.6 万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有多少的心在这流泪。失独父母这些曾经被忽略的群体，现在正进入公众的视野。按照医学上49岁生育极限的年龄来看，这些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很少有人能够再生育。虽然有一些父母仍然能够再生，但亦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压力。有位姓孙的母亲，39岁的时候失了孩子，孩子生前巨额的医疗费令到他几乎来不及悲伤，就要背上沉重的债务。他还怎敢去考虑再生孩子呢？还债都要还到60岁。一胎化的政策本来就给那些盼望儿女相传、儿孙满堂的父母一份的遗憾。如果这个独苗夭折，不替是雪上加霜。从此家庭就开始了一本泪水史。北京一对失独父母，每当心情沉到谷底的时候，就外出旅游，行前打开儿子生前的房门，对着他这样说：仔啊，好好地看住头家，我们出去转下就回来了。回家后第一件事又是打开个仔的房门，对着他这样说：仔啊，我们回来了。那个房间永远是空荡和整洁，14年来都是这样。有一位已经64岁的失独母亲，女儿26岁的时候被疾病夺走了生命，多年之后大年夜，她还在那端着饭碗，忍不住突然大哭，试图遗忘这个悲伤的丈夫，苛责她，这说这样的日子还过不过呢？于是她一个人跑到女儿的墓前，呆了两日两夜，一路喊一路摸住冰凉的墓碑，直到只手冻到没知觉。咀嚼住他们辛酸的故事的时候，谁来安慰他们呢？可是谁又能够安慰得到他们呢？在死亡的面前，人所能够做的都是很有限。据统计，北京现有失独的父母是有7746人，近年来市计划生育协会牵头开展帮扶，包括给予失独父母每人每月200元的辅助金直到死亡，并提供有关的保险，保障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同时亦都鼓励大学生、部队官兵等青年群体 参与亲情牵手项目，与失独的家庭结为国策的亲戚，为他们提供精神的慰藉。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一些政策和做法，但政府和社会的关心究竟能够起几大的果效呢？生活上面的关心，他们固然是感激，内心深处的伤感纠葛怎样去填平呢？45岁的杨洋妈妈在衣食无忧之下，情愿自己是60、70岁的人，这样就可以离杨洋近一些，离现实远一些。当孩子离世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烛光之下，在书信之中祈愿孩子在天堂里面一路走好。在四川大地震之后，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是为失独的父母创作出《天堂来信》等赈灾的歌曲。歌里面，天堂里的孩子倒过来安慰世上的母亲，别哭别牵挂。如果真是这样，那实在是一份美好无比的安慰。但万分遗憾的是，孩子生前很多父母并不在乎天堂，似乎死亡是很遥远，似乎天堂是很飘渺，从未接触或者不愿意去认识福音。去天堂需要有一个天梯，天梯是什么呢？这里有另一个失独的悲情，那个就是上帝将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送到世上，在33岁英年为拯救人类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当时的正午12点到下午3点钟之间，遍地都黑暗了。可以参考马可福音15章33节，人的罪达到了极限，居然将要来拯救我们的圣洁的主来钉死。天上的父为了让他的独生子成为人类赎罪的羔羊，只能够掩面给他在十字架上面流尽最后的一滴血。但是这一位独生子却在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过来，战胜了死的毒瘤，升到高天之上，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将复活的应许赐给那些信他的人，亦都包括天下所有愿意信他的独生子女们。死亡对哪个都是早晚的事，哪个都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哪个都不是明日的主人。主耶稣然后才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天梯，仰望祂，何愁有一日不会同祂在那个无悲无苦无疾无死的天堂呢？这样在世肉身的结束就是一个天上荣耀的开始，在死亡前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安慰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监察我们的苦情，呼唤我们。他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记载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来自人对失独父母任何的安慰都免不了苍白，但是我知道有些失独父母自从归到主的名下，成为主的儿女，从此便慢慢走出那个悲痛的阴影。短诗：谁不记得暴风夜雨的惊恐？作者：李良春。当昨日如水冲去，在你心灵深处是否留下伤口，隐隐作痛？有一位救主使瞎子看见，叫死人复活，他要缠裹你的伤口。当今日事务缠身，在你叹息之中，是否倍感疲惫，担子沉重？有一位全能上帝曾创造天地万物， 也创造了你我，他要担当你的重担。当明日悄悄临近，在你的梦乡里，是否有剪不断的忧愁？有一位慈爱天父，养活花草麻雀，他要赐你永恒平安。谁不记得暴风夜雨的惊恐？谁曾忘记冰天雪地的严寒？来吧，朋友，这里有位蓝色的港湾，是暖融融的家园。慈爱天父正殷切呼唤，回家吧，不要再走远。晓君信箱，有这样的家怎么办？亲爱的晓君，你好，我是21岁的学院毕业生，我自幼就好似孤儿一样，在婴孩的时候父母就离异，2岁母亲就另嫁，父亲长期在外面工作，由爷爷嫲嫲和其他的亲戚将我带大。我小学转过校2次，父亲在这个期间是回到去嫲嫲家住，我中学和大学就住宿舍，和父亲相处的时间不多。我自细就好想离家出走，到处流浪，我喜欢一个人在外面生活。5年前，我曾经是同性恋者，经历了2年的创伤，在和对方交往了2个月之后，因为我提出分手，他在我的大髀上面划了一刀，还有其他暴虐的行为。那时我已经荒废学业，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我不认识上帝。2年后，我经历了上帝医治的恩典，知道上帝是真实的。但是父亲因为少年的时候叛离了上帝，认为我走他以前的老路。2个月前，我实习完毕，找不到工作，父亲就下令我回家住。我喜欢舞台，偶然间都会参加唱歌、跳舞、戏剧表演，仲想选戏剧系。父亲勉强我选择公关，后来又因为信仰的问题，我们发生了争执。父亲和爷爷嫲嫲的关系不好，时常在我的面前讲他们的坏话，叫我菜要拎多些，不用考虑迟来吃饭的人。我们家人没有坐在一起吃饭的习惯。他答应买手机给我，后来又否认，搞到我好像讲大话咁。他说话好反复，我都不知道信哪一句。我个叔叔吸毒了20多年，我细个的时候见过他在屋企吸毒。嫲嫲本来好好，但我受不住他成日在度东家长西家短咁样讲嘢。我哋嘅屋企人就好欢喜传播一啲无谓嘅消息。早前我因为冇洗好一隻碗，爷爷就动手打我，屡次推我嘅胸部，掹我嘅头发，讲啲污糟嘅说话嚟闹我。晓君姐，我真係快脆发癫啦。我好难过，就将啲头发剪光晒。等我稍微下气之后，父亲又话我冇用，我好嬲，我驳佢嘴话，因为我似你，然后先至冇用。我真係唔想再喺呢个家里面啦，我好想死俾佢哋睇，又怕中咗魔鬼嘅诡计，好多次我想自杀，但係做唔到。我已经近2个月冇出过屋企门，每日24小时困喺间房里面，有时几日都唔食饭唔洗身，佢哋都唔知道。我而家只係想快啲赚钱，能够独立离开呢个家，到城市里面生活，唔通咁都係有错咩？《呐喊的叛逆少女》上。 亲爱的呐喊少女，你的遭遇令到我流眼泪，亦都叫我看到好多孩子是几无辜。成人们，尤其是做父母和长辈的，不知道他们的言行对细佬哥的影响有几深远。人生的路上好多陷阱和痛苦原本是可以避免，只要父母悉心教导，当然孩子亦都应该从善如流。好可惜，好多家长自己亦都是迷路人，活得一塌糊涂，不懂得处理人际和婚姻的关系，或者随意打骂小蚊仔，甚至是抛弃儿女，对孩子的一生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光明的一面，你信里面提到你的家人，我想如果是我，亦都会同你一样咁痛苦。不过黑云之上仍然有阳光，你愿意先睇到光明嘅一面吗？第一，你唔系无助嘅，你认识咗主耶稣，经历上帝医治嘅恩典，知道佢系真嘅，主耶稣系你嘅救主，佢一定会救你，令你离开呢个黑暗。第二，你唔系孤儿，你系天父嘅女儿。无论地上嘅父亲令到你有几多嘅失望，天上嘅爸爸仍然系完美、善良、正直、信实可靠嘅。参考路加福音18:19，马太福音5:48，6:26-32。第三，天父爱你，视你如珍宝。5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贵重呢？记载在路加福音12:6-7。你绝对不是没用的人，你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重价买回来的。参考《使徒行传》20:28。第四，你有一个新的家庭，就是教会，所以你要去教会，开放自己，不要将自己困在房间里。你有同行天路的弟兄姊妹，并不孤单凄苦。第五，你仲年轻，21岁，可以从头再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参考腓立比书3:13-14。其实我仲可以一直咁样数落去，例如你有信心，冇因为爸爸嘅反对而放弃信仰，你有分辨是非嘅能力，知道父亲应该尊敬老人，同埋说话有诚信，唔应该自私，应该为人设想。你睇到祖母嘅长处同埋短处，睇到自杀嘅意念系来自魔鬼，你冇咒诅同埋报复嗰啲伤害你嘅人。你想搵一个正当嘅工作，自食其力，呢啲都系正面美丽嘅质素。希望你继续发挥培养，唔好埋没佢哋。认识自己，但系唔知道你对自己嘅了解有几多呢？孙子兵法上面有一句说话：了解自己，又了解敌人，就百战百胜。唔了解自己，又唔了解敌人，就逢战必败。我建议你先喺上帝嘅面前安静，求佢光照你，让你认识自己，认识环境同埋你嘅家人。当然更加需要认识上帝。讲到认识自己，根据你嘅描述，你嘅家人、父亲、爷爷、嫲嫲、叔叔、 好似每一个人都有啲问题，令到你系无法尊敬同埋信任佢哋。可以想象得到，你喺屋企里面系唔快乐，冇安全感，反而好似身陷喺枪林弹雨嘅战场里面。你嘅父亲同你意见唔合，对你嘅信仰、选科、食饭食几多餸都有意见。你冇洗一只碗，就好似踩咗地雷，惹来爷爷嘅辱骂同埋殴打。难怪你系好想离开呢个家，只系你冇工作，经济又唔独立，逼不得已要寄人篱下，好似小时候一样咁无助同埋无奈，彷徨无依。你满肚悲愤，唔知点样去发泄，于是转向自己，将头发剪光，将自己困喺屋企里边，唔食唔洗身，好似囚犯一样。背后嘅心理就系、是、对外面嘅世界，你系无力控制，但至少能够控制同埋虐待自己。你好想死俾佢哋睇，因为你希望佢哋知道你系几悲愤，更希望佢哋能够懊悔冇善待你。不幸嘅系，佢哋都唔知道，或者假装系唔知道。亲爱的立喊少女，我感谢上帝，你没上魔鬼的当，没自杀，你做得啱。无论环境几咁恶劣，都要信靠上帝，勇敢咁样活落去，因为你必定有出路，耶稣就是道路。虽然环境暂时仍然唔能够改变，虽然你仍然感到悲愤、彷徨、不安，但是你要记住，这个是过渡期。一个从小就没有父母保护，好像孤儿那样寄人篱下的人，心里面很容易就有类似的复杂感情。环境塑造了今天的你，表面上你看起上来很独立，实际上是渴望有人爱你、关心你，给你来依靠。可能这个就是你喜欢舞台生活的一个原因，寻找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但我相信舞台生活没有带给你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因为你时常活在矛盾的意识状态里面，渴望被爱，又怕被伤害、被离弃。过去的遭遇令到你觉得一是就自己不可爱，一是就天底下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你就压抑住对爱的渴求。但是压抑并不是不存在。五年前你有同性恋的经历，就是对爱渴求的表现，或者是潜意识里面希望寻回幼年时失去母亲的爱，或者屋企里面的男性令到你讨厌男生。不幸的是，你交错了朋友，受到更深的伤害，回到家之后又受家人的气，终于你忍无可忍，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感谢上帝，你终于看到出路，想赶快找工作，离开这个家。没错，这个的确是一个好办法。所以你就要打开房门，梳洗整洁，同外面来接触，积极找工作做，等头发再长起来。不过你需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找工作不是一两日的事。在找到工作之前，你要怎样生活呢？何况只是找到工作，并不能够解决你现在全部的问题。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以下是我的建议。当怎么做？一，每天祷告，内容包括认罪、数算主恩，求上帝帮助你看见光明的一面，将一切难处都交托给上帝，求上帝引领，赐你力量遵行祂的道。 俾你爱心同埋智慧同家人相处，帮助你饶恕佢哋，帮助你了解佢哋之所以咁样嚟对你，系因为佢哋嘅心里边有好多嘅愤怒同埋彷徨。试想，一个人将自己嘅家变成战场，佢哋能够快乐咩？所以要求天父怜悯拯救佢哋。二，唔好同家人舌剑唇枪咁样往还，即使佢哋系无理取闹，亦都唔好想讲啲乜嘢说话嚟反驳激到佢哋。要立刻安静，默祷天上嘅父。试想火山爆发嘅时候，边个最聪明呢？是增强好胜的，还是赶快逃避的呢？逃到上帝那里，出去外面透透气，深呼吸，或者找教会一两位可靠的姊妹来倾诉，请他们代祷。
三，
每日按时读圣经。圣经是天父给你的信，如果你多些时间来默想，必定能够认识真爱，肯定自己的价值，并且得到天父上帝正确的教导，重新调整人生的方向和生活态度。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记载在诗篇109篇105节。你如果信靠信服，谨守遵行，必定会知道前面的路怎样行。我建议你每日开声背诵金句，好似诗篇27篇第10节。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诗篇第37篇3-5节。139篇23篇。腓立比书4:4-7节。罗马书8:32-37节。至到39节等等，开声念俾自己听，实践遵行，你会得到更大嘅鼓励同埋力量。四，令自己成为有用嘅，例如喺屋企里边，每日帮忙嫲嫲做家务，再有时间就去教会或者基督教嘅机构里边做一啲义工，唔好食闲饭。把握机会学习谦卑、劳动、吃苦，贡献自己的力量。五，去教会，学习与人相处，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与弟兄姊妹一同追求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去你因为家庭的背景，不懂得真爱，上帝就是爱，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学习爱和被爱，学习关怀安慰其他的人，学习饶恕，聆听不同的声音，接纳劝诫，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等。非不得已，不要停止聚会，要紧的是找一个信仰纯正、敬畏上帝、遵行圣经真理的教会，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记载在提摩太后书2:22节。六，学习保护自己。结婚以前，不要同任何人有亲密的肌肤接触，要保守自己圣洁，尽可能不要同爷爷单独相处。七，不要活在过去的阴影里面，无论你的成长背景如何，别人对你有多少的负面影响，主耶稣都能够洁净、释放、更新。有人说过，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好像一本书那样，第一章是由父母写的，余下的篇章都是由当事人自己完成，是喜剧，是悲剧，人生的终结怎样，在乎你后来怎样的选择，怎样运用你的自由， 做出怎样的抉择。尤其是你因为信了耶稣，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过去的已经不能够再捆绑你，你的旧人已经和主耶稣同死同埋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你要靠主耶稣翻开人生的新一页，写出美丽的篇章。第八，
不断学习，
将人生看作学校，困难当作考试，学习怎样在不友善的环境里面生活。借用主耶稣的一句说话，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信耶稣亦都不是事事如意，上帝没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你喜欢演艺的事业，但如果找工作不容易，就要变通，先找第二些正当的工作来维持生活，自食其力，等到日后有机会才去找自己喜爱的工作。九，你从小经历许多心灵的创伤和负面的情绪，最好不要急于谈恋爱。可能的话，先找基督徒专业辅导员辅助，经历医治，慢慢建立自信，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成长，祷告求主指教你怎样建立亲密的关系，忍耐等候上帝的预备。祝福你编写人生的第二章的时候，有焕然一新的阳光气息。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来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因为我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是错了的。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令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大不同的柠檬》，作者方华。好多年前，北美有一间大学收读视觉艺术的二十位学生，有一日早上如常地来到课室，老师抱住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有二十个柠檬。老师吩咐作业，要他们每个人拎一个柠檬，将他们日夜带在身边，看下他，摸下他，闻下他。三日之后，这二十名的学生又来上堂，老师问他们柠檬有没有带在身边。这个时候他又将纸袋拎出来，将二十个柠檬都收集在纸袋里面。然后老师吩咐学生从那一袋柠檬里面找出自己那一个。毫无犹豫，每个学生都很快脆就认出了自己的柠檬。其中一个学生感叹地说，我认识很多人，但是没有一个好像对这个柠檬那么清楚。红尘滚滚，众生浮沉，住在都市的人每日穿梭在无数的面孔身体里面，但是面目模糊，对我们是毫无意义。 只是一种的概念，好像一树的柠檬。我们认识的朋友、同学、亲人自然有所不同，我们从心里面知道他们的面貌、性情不同，他们好像我们摸过、闻过、细细地看过的柠檬，我们亦都不过似是一个平凡的柠檬，哪人来认识我们呢？在芸芸众生里面来来往往，搭车、坐船、坐飞机，到超级市场、商店买嘢，去喝啤酒、咖啡，在餐厅里面吃餐，在旅游景点里面拍照，在诊所里面等候，只是无数平凡人物的其中的一员，在其他人的眼里面亦都是一个模糊的个体，真是寂寞啊。真是有人关心我吗？真是有人认识我吗？以色列的君王大卫写过一首诗，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记载在诗篇139篇一至到16节。原来创造主对每个人都深深认识，每个人在他的面前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纵然有一树林的柠檬，他都能够分辨得出每一个来。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先呼召了彼得和安德烈两兄弟做他的门徒，第二日他又呼召了腓力，腓力找到他的朋友拿但业，告诉他耶稣就是要来的尼赛亚。拿但业不以为然，不过在朋友坚持之下，他都去见了耶稣。耶稣看见拿但业走近，就说：看啊，这真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参考约翰福音1:47。拿但业很惊奇，素未谋面的耶稣竟然看到自己生命宝贵的特质，于是就跟从耶稣做了他的门徒。耶稣看我们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而是他所熟悉深知的人。他固然洞察我们生命中不为人知的黑暗面，但他同样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质素，每一个人最好的成分。我们在上帝的眼里面如珠如宝，有面孔、有声音、有性情、有潜质，是他眼里独特的儿女。观察人生，分辨善恶果子，作者白衣。为什么上帝禁止人类始祖亚当夏娃食分辨善恶的果子呢？难道他想我们做傻仔，不懂得分辨是非吗？请留意，上帝并没有说过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子就能够分辨是非，他只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才是禁食的原因。魔鬼说话时常都是半真半假，虚实混合。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他知道这样讲必定会叫人哋误会，食咗之后就会增加智慧。事实证明，知道善恶并冇令到人增加智慧。有人嘅眼睛亮得能够喺鸡蛋里面挑骨头，但系自己嘅毛病点解唔快乐，点解唔受欢迎，一啲都睇唔到。你以为魔鬼唔知道善恶， 亦都从不偷食禁果咩？如果禁果真系咁好，佢点解仍要做魔鬼呢？如果食咗之后，好似佢咁样择恶弃善，不知悔改，咁就不如唔好食啦。如果食禁果后能够分辨善恶，但又点解而家啲人越嚟越混淆是非善恶，颠倒阴阳正邪呢？冇错，呢一棵系分辨善恶嘅树，分辨你我选择善良嘅上帝，抑或仅系为咗一啲自以为是嘅小聪明，情愿选择邪恶嘅魔鬼。结束语，由李林美贤录制嘅《中信月刊》2013年4月第52卷第4期，总编号612，播放完毕。